希望之声，时事焦点。周二晚间的6:26，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时事焦点，我是方伟，
我是子涵。
好，那现在呢，小时间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这是明天和后天，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啊，在旧金山歌剧院所上演的这个神韵的演出呢，我们电台呢是各会开一辆 bus 啊，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到这个旧金山歌剧院去看这个演出。
一年一次的这个机会啊，是希望大家别错过。
如果从来没有去过旧金山歌剧院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去看啊。它是1932年建成。它的建成的时候，它是美国最后一个叫做美术学院派的这么一个建筑，是非常经典的，本身就是个艺术品。当然了，在这样一个湾区顶尖的艺术的叫做场所吧，上演这个神韵的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神韵演出，我想是一个锦上添花啊。好，那么如果要报名的话呢，很简单，到我们的网站上去 bayvoice.net 啊 ，bayvoice.net。现在报名呢还来得及，但是报名之前呢，你要先去神韵的网站啊，叫做神韵.com， 在哪里买票，买完票之后呢再来去报名，我们可以跟您一块儿去旧金山看这个演出啊。
好，那希望到时候能够在 bus 上见到您哦。
好，说起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新闻看点，其实这个新年一暖过来，好像美国苏醒了一样啊。
特别是今天啊，真正苏醒的日子，
所有的国会也上班了，那么所有的记者也上班了，所以整个新闻是非常的活跃。当然我们都在看到的就是刚才子涵和 Frank 所谈到的，也是谈到这个大家都在看的川普新政的这个情形是如何啊。
是，
所以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眼花，很可能是眼花缭乱的往下的若干的日子，到川普上任之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事情。
那今天呢1月3号、美国的国会又正式恢复重新开始它的会期了。那在去年被大家选上的这些国会议员呢，也是今天宣誓就职了。那我们都知道今年呢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啊，都是掌握在共和党的手中。那共和党也是准备在这个准总统川普1月20号上台之前发挥他们的主导作用，计划在这个会期啊就迅速的开始行动，来废除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些相关措施，像是医保呀、环境法规啊、减税啊，还有其他一些议题。
另外一方面呢，国会的民主党也就是少数党的领袖啊，这Pelosi 就是旧金山的国会议员，他说呢，这个民主党。打引号，已经做好全力反击的准备，要捍卫着奥巴马健保和其他的民主党的优先的议题。而第115届国会呢还没有开始这个开会啊，那么今天只是开张了啊。
好，那这个阵势已经摆出来了啊。
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呢已经是摆开了阵势，火药味十足啊。那共和党在这个新会期呢会迎来完全的执政，那么他们负有几大任务呢？是7大任务，能否过关呢要看两党的攻防的情形。
来看一下这7大任务都是哪些哈。首先呢就是要确认川普之前提名的一系列的内阁人选，看能不能通过。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在这次会期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促成这些被提名的内阁人选全部通过审查。在民主党的推动之下呢，参议院在2013年其实是改变了一个游戏规则。当时呢，他们是取消了冗长的一个辩论程序，这样呢会使得提名人啊比较容易的获得批准通过。
因为当时是民主党是希望对自己能够执政有利啊，在这个国会，结果反过来现在对他反而
三年后就变了，
对，风水轮流转啊。好，那目前呢，这个民主党已经是表态反对川普提名的部分的人选，其中包括国务卿的这个人选。选是这个美孚石油公司的啊，这个首席的执行长叫做雷克斯·蒂勒森啊，他们民主党誓言将全力的阻挡。那么共和党能否是成功的达阵啊，把这个蒂勒森送上这个国务卿的宝座呢？目前是仍然是。大家还是要看一看啊。
是啊，估计听证会上这关不太好过哈。好，那再来看第二条呢，就是共和党参议员计划呢，今天啊，从今天开始就要着手开始废除奥巴马医保了，并且呢，会开始考虑一系列的程序的措施，来避免呢民主党试图用冗长的辩论方式来阻挠这个议程。
随后国会议员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是努力立法来替代奥巴马健保的众多的规定，比如说是强制民众购买医保否则要罚款呢，以及扩大这个医疗的补助 Medicaid 以涵盖更多的低收入的家庭啊，这些都会是做出一些改变。
有一些废除的规定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啊，并不会马上就能够发生，过渡期可能会是2年到4年这么长。在过渡期之内呢，共和党也是面临挑 挑战必须要为美国3万亿美元的这个医保系统制定出新的具体的计划，并且呢要确保在这个过渡期间保险市场不会崩溃。
是，所以一边这个撤销奥巴马的健保，一方面呢要去要拖住整个这个盘面呢，所以还是蛮大的挑战。
是，
那对由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这个平价医保法案，是在2010年立法之后呢，一直是受到这共和党的抨击啊。那么终于现在共和党是具备足够多的权力，那么在积极推动废除这个法案。
好，接下来第三项呢，就是推动税务的改革了。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众议院的议长 Paul Ryan 呢，他们都表示说要大幅度的来改革税收制度，以此呢来简化一些复杂的规定。他们觉得现在的这个规定是有漏洞的，提供了一些会计师还有美国的企业啊，就可以轻易的转移他们的利润还有他们的工作到海外去。
好，第四项重大工作也许华人感受的不是很真切啊，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一个补选的问题啊。那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叫做 Scalia 啊，他在去年2月份去世。奥巴马呢虽然在去年3月份就提名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法庭的首席法官叫做 Merrick Garland 啊，加兰为这个递补的人选，但是呢参议院就是不批准的，没有开会批准。预料川普上任之后呢就会尽速的提名新的大法官的人选，那参议员呢也将迅速通过，因为共和党掌权嘛。
嗯哼，好，那接下来第五个问题呢是有关于社会安全制度 Social Security。 一部分众议院的共和党的保守派议员呢表示说应该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个 Social Security 制度，减缓它的增长，减少政府的支出。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还有议长 Ryan 呢，他们都表示说没有意愿去要改变现在的社安制度。
嗯，那么缩小社会福利造成小政府大社会的这个方针呢，这一直都是共和党它本身的理念呢，只是在目前来说，那么候选总统川普和议长呢都是说在现在他还无意改变，那将来会怎么样呢？那只有将来再看了。
嗯，
我们再看一下第六项，就是川普的这个国会呢计划是废除奥巴马行政部门的反规入节啊。在奥巴马总统8年的任期之内，共和党的这个领导人呢一直是抨击行政部门通过的大量的不必要的规定。川普在竞选期间呢也经常是抨击奥巴马的繁文缛节。
那在现在新的会期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可能会利用一个法案叫国会审查法案的授权，利用这个法案来撤销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这个任职期间签署的一些行政命令还有法规。
好，那这些针对的目标有哪些呢？一个是环境保护署啊 Environment EPA 的一些规定，其中包括呢减少燃煤发电厂这个碳污染的这个洁净的叫做电力计划啊，一项引发农民不满的叫做洁净水啊，就 Clean Water Rule 这方面的这个规定，以及另外一项保护溪流不受这个煤矿的这个矿渣的碎片影响的这么个规定。
好，第七个任务呢就是有关于川普要扩大投资基础建设了。川普经济中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呢就是要加码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修建一些道路、桥梁，还有美国已经是比较老旧的机场等等。这项政策呢是需要庞大的经费，国会的议员是否会支持呢？我们下一步就观察看了。
由国家出钱搞基本建设，这其实常常是民主党他所喜欢的，所以民主党对这个提议呢其实他不是太反对啊，只是共和党觉得有点疑心重重啊。当然川普的理由他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东西已经是太旧了啊，这不修都不像话了。当然了，就是修建美国的基础建设钱从哪里来，起什么样的作用，川普有他自己的打算。所以呢，那这个国会到底会不会完全配合呢？我们要看哦。另外呢，美国的本届第115届的国会，那么参议院总共是100个参议员中呢，共和党党籍是52人，那民主党籍是46人，另外两个是无党籍，但是这无党籍的两个人呢现在是和民主党结盟啊，所以现在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是52-48。
另外呢众议院总计是435名议员，其中呢共和党籍是241名，民主党籍是194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来看众院的共和党人今天还有哪些动作。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时事焦点，我是方伟，
我是子涵。
这里问一下大家新年好
哦。新年好。
对啊，新年第一次这个星期二的这个新闻节目啊。好，给大家带来的是川普新政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呢。那这里头呢，今天是国会的共和党呢是前居后恭啊，收回了一件做不成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两天之内啊，这演化得非常的快。这里啊，我们要说一下，在这个2008年呢，这个在国会呢成立了一个叫做非党派的一个叫做道德操守办公室，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调查国会议员的不法行为。那么从那成立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揭露了多起国会议员的这个贿赂的丑闻，把三名国会议员是送进了监狱啊。
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啊，关于这个道德操守委员会呢，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首先是在昨天的晚上，在共和党的有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一次会议当中呢，共和党议员是以119票同意，对74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协议。这个协议呢，会限制这个道德操守办公室它的权限，把它呢搬到另外一个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这里说起来就要说到国会的众议院是怎么运作的啊。众议院运作呢，它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叫做委员会啊，比如说财经委员会啊，安全委员会啊，那么其中也包括道德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下面呢，又有一些叫做小组委员会。对，是这么两个结构。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个道德操守办公室呢，它本来是一个独立机构，它和所有的委员会它是平行的，所以它做什么它自己可以独立的去做。那昨天晚上开的这个会呢，就是这是共和党议员的一个关门的会议啊。他就说呢，我们让这个独立的道德操守委员会，我们把它搬到原来的这个叫做道德委员会下头，成为一个小组委员会。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发生完之后，那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认为他们是多数嘛，通过了之后，那基本上是就会通过。结果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早上国会新会期开始了，结果呢，关于这个新的决议的讨论呢，结果是把它给否决了。其实川普啊，他之前已经是有一些动作了，他也对这一项限制计划做了一个抨击。
尽管是共和党所通过的这么一个内部的这么一个决定呢，但是川普呢在今天早晨就用推特对这个限制的计划进行了直接的抨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的领袖和这个多数党领袖和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和 Ryan 呢也都不支持他。好，那同时呢，民主党人也是发表声明，并且通过推特发表评论，强烈批评共和党的人的这一举动啊。很多议员指出说，当选这个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誓要进行一系列的政府的道德操守改革，来抽干华盛顿腐败的沼泽，但是怎么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呢？
那川普他自己呢也是说啊，为什么现在去要削弱这个办公室的职权，这个是首要任务吗？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像一些税收改革、医保的改革，其他的事情是不是更重要呢？
好，那民主党方面就说话就更不客气了。民主党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说，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就讲昨天晚上啊，把道德操守办公室给拆除了。那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共和党人的举动呢会摧毁这个办公室的功能。南希·佩洛西的声明说，共和党声称他们要抽干沼泽，但是在新国会宣布上任的前夕呢，他们却取消了对他们的行为唯一能够做独立调查的这么一个道德伦理监督的机构。
好，国会复会的第一天啊，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好，再来看今天的川普，他有提名了哪些他新的这个人选呢？今天提名的不是内阁人选，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
好，那么1月3号呢，美国候选总统川普宣布将提名里根时代的老将啊，这个老将叫做 Robert 莱特希泽出任美国的贸易代表。预料他上任之后呢，在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中将采用这个强硬的立场。
莱特希泽呢，他之前啊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呢是曾经担任贸易的副代表，他的专长呢是在国际贸易法。外界都预料他上任以后的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协助川普来推动两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协定，在国际谈判当中降低贸易的障碍，以及呢刚才提到在对中国和对墨西哥的贸易中采取强硬的立场。
川普在发布任命的声明中说，莱特希泽大使将会代表美国争取以美国工人优先的好的这个贸易协定中做出一个优秀的表现。 川普说，赖特希则拥有在谈判中能够保护我们国家重要产业的丰富的经验，并且他一再成功地阻止了私营企业那些伤害美国人民的坏的协议啊，他将有效地帮助我们扭转剥夺了如此多美国人繁荣的失败的这么一些个贸易的政策。
莱特希泽今年是69岁，那他现在呢是史凯登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合作人，他一直是专注于协助美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还有处理反倾销的案子以及促进开放贸易。
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战术师，他非常了解世贸组织建立前被广泛运用的各种的贸易的工具，其中包括第301号条款呢。在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呢，他就以包括这项条款在内的配额和这个惩罚性关税的策略啊，他成功的阻止了从日本进口钢铁和汽车的这么一个潮流。
在之后的30年当中呢，莱特希泽主要是代表美国的钢铁行业来推动反倾销和反补贴，帮助设立进口关税，用以减少呢从中国进口的钢铁。他曾经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就公开指出，中国方面在2001年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没有能够兑现他的承诺。
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是个什么职位啊？他是和内阁部长同级的官员，但是他并不属于内阁的成员。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项最新的人事案给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的拼图呢又增加了一块。怎么讲呢？以前已经任命的是一个是美国商务部长叫 Wilbur Ross 罗斯啊，白宫的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诺瓦罗 Peter 诺瓦罗，南加州的一个教授，以及川普的贸易顾问，全美最大的钢铁制造公司的首席的执行长，他叫做蒂米寇啊。他们四个人都是长期主张保护美国工业的强硬派，尤其是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行为是常常是发出批评的意见。
今天呢，莱特希泽对他自己被提名也表示说，他会全力投入当选总统川普，为美国工人创造富有竞争力的环境，制定更好的贸易政策，使所有美国人受益的这个使命。好，那关于川普新内阁的任命啊，怎么看？我们也采访了有关专家，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和您分享。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方伟。
我是子涵。
正在跟您谈的呢是这个川普新政的最新的今年开始的一些 update 啊。
今天呢川普是提名了新的贸易代表，他也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那最近呢也是提名了四个人，都是在贸易方面啊。好，那我们也是采访了资深的媒体人湾区32号电视台的台长布克韦德先生，有问他他怎么看川普的新任阁任命呢？
His cabinet tends to be very wealthy, indeed, probably is the most wealthy cabinet composition ever in history. And almost all of them have this reputation for being pushy, being aggressive, not being very diplomatic, and not very compromising.
好，他韦德先生就说呢，川普的内阁是都是超级富人组成的，恐怕是这历史上最富人最多的内阁。他们另外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很强硬啊，基本上是不会弄很多怎么讲外交手腕呢，都是想做什么就说什么。
So his cabinet reflects him. He's going to be very aggressive, very pushy. He's going to try to implement most of his major campaign promises.First day, he's going to issue a whole bunch of executive orders having to do with healthcare, Obamacare in particular, having to do with trade, having to do probably with Iran. Yes, he's going to be very aggressive, and those things that he can change with the stroke of a pen, he will do.
这些任命啊，这个韦德先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川普他个人风格的一个反应呢，找的就是跟他相合的这样的人呢。他说呢，基本上他们会，川普会说到做到，当初说的那些个承诺他大多数都会去实行啊。他一上任之后呢，他会很快发布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啊，改变这个奥巴马健保啊，包括贸易啊，包括伊朗问题，但凡是属于总统拿笔一挥可以签出来产生效果的事情，他都很快会做。
那布克韦德先生觉得川普真的就职以后他的动作真的会那么快吗？
I have no doubt that as of right now, as we sit, as we talk, his transition staff is drafting executive orders on a range of things, 25, 50, maybe even 100 of things that he's going to just immediately start issuing. There'll be no further study. It's just going to happen. Boom, boom, boom.
嗯，好，那韦德先生就说呢，他的过渡团队呢现在就已经在准备他上任之后的各种行政命令了，也许他们会发布上任的第一天发布25个、50个甚至100个，现在他们不会做什么研究，很快就会推出一系列动作非常快的这个行政命令。
嗯哼，那川普政府一直在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呢，就是说一上任马上就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医保已经实施几年了，想废除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韦德先生认为川普的政府真的能够取消这个奥巴马医保吗？
Yes and no, I should say. On some things, yes. Congress can write, enact a law, and the President Trump sign it, and it's done. But that doesn't mean it's the end of the game. Democrats are going to rush to courts. Some judges, particularly Democratic judges and pro-progressive judges, are going to issue orders that's going to block some of these changes. And it's going to be a dogfight.
嗯，好，韦德先生就说呢，他说是也不是，怎么讲呢？他说当然他们会马上会做些事情啊，只要国会一通过，总统一签字就可以生效，但是呢民主党会抵抗的，民主党会把这些事情这些做下来的决定还会告上法庭啊，也会碰到一些同情民主党的理念相同的法官，那么总而言之呢，双方会缠斗一场吧，叫做就是
We'll see some immediate changes, but the heart of the changes in Obamacare,They will try and in the first days do some actions, but we're going to see some strong pushback in the courts.
嗯，好，他说有些事情呢确实马上会变，但是奥巴马健保的核心问题呢会在这个法院上在打，就是打仗吧，总而言之没有那么快的。
It won't be that simple. You know, Democrat could take this court, it's going to be a dragged out battle.
Correct. Democrats to public interest groups, individual citizens,And the states are going to push back some. Governor Brown has already announced that whatever Trump does in major rollback of progressive programs, California is going to step up to the plate and either fight back or will do things like what Seattle has done or what Portland has done.
嗯，好，那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双方会是一个长期战呢，并不是速决战，立刻就把奥巴马健保给废除了。他说除了民主党的这个在国联邦层面的阻击之外呢，各州呢民主党掌权的各州也会有他的动作，包括加州的州长布朗呢，他就会继续持续的保持这个民主党阵营的政策，其中包括会模仿西雅图啊，模仿这个 Oregon 呢奥勒冈的政策。他什么政策呢？
Portland, everybody expects that in the first few days, first month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ere will be a major tax reform. The corporate tax will be rolled back. Portland has vowed that to the extent that that is a rollback, Portland will enact laws that basically put those taxes back in place on a local basis. That will spread.And the result will be corporations are going to yell and complain to Congress, we can't have this. We got to have stability and uniformity across the tax system. If cities start enacting income taxes or corporate taxes, and they're going to go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that's not good for the economy. So we're going to get pushback everywhere. There will be resistance.
好，那川普呢有个重要的就是减税政策吧，比如说公司的这个所得税这个收入税呢从 35% 减少到 15%。 那波特兰他会干什么呢？就奥勒冈州会干什么呢？他在川普上任之后呢，他会做地方上的增税啊，联邦把税减下来了，我这个州政府我把税加上去，还是让公司要缴一模一样的税。他说这样的话就会乱了啊，那公司就会抱怨说这搞什么名堂啊，这个各州会加税，最后我们还是交一样的税。所以这种做法呢在美国可能会蔓延，总而言之吧，就是还是有很多麻烦事儿的。
是，那关于这个新的健保计划能不能顺利的实行啊？我们下一步再看，在后续的节目中也会继续和您介绍。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焦点，我是子涵。
嗯，我是方伟。最后再嘱咐一下，如果要去看旧金山歌剧院看神韵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啊 ，bayvoice.net， 免费的汽车，我们主持人送您到湾区最好的歌剧院。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